这里是只为宠坏你们耳朵的老虎工作室，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镜子，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拥有一个你说了算的人生的终身成长篇。重大的创伤可能会导致一个人把这件事彻底忘记，无论是想法还是感受。例如，一起严重的车祸不仅导致了自己受伤，还导致亲友离世。这个创伤太大了，有人会把这件事的细节和感受全部都忘记。不过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闪回，也就是说你看到任何一个和当时创伤情景有关的细节都可能会陷入可怕的痛苦当中。这个时候的痛苦的感受就是你在车祸时候所体验到的。那么该如何针对这样的创伤去做治疗呢？再一次重温创伤事件当中你所有的细节，包括你的想法和感受，完整的记录他们，然后承认悲剧的发生，并且接受自己在创伤当中的丧失。如果你的自我这个容器足够强，你可以自己来做。如果你的自我这个容器不够，那么就需要找值得信任的人陪伴你。如果一般亲友的容器也不够，那么可以找专业人士。我们可以通过隔离和压抑这样的方式，暂时把痛苦从意识当中赶到潜意识当中，以保护自己意识层面的自我。但是要想真正得到疗愈，就需要拥抱真相。当然，对于自我功能太低的人来讲，这可能太难了。自我防御机制的连环套呢，我把它称为要你命三板斧。它是由分裂、否认和投射这三个自我防御机制来组成的。分裂，也就是你认为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儿完全好或者完全坏，你做不到接受好坏并存。否认呢，就是你否认自己或者自己所喜欢的人身上有坏的存在。那投射呢，就是你把坏投射到了别人身上。从一元关系到二元关系，再到三元关系，实际上是为了在更复杂的关系容器当中去处理心灵中的坏。这个坏在我看来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自体的虚弱，一个是关系中的恨。分裂、否认和投射这三个原始的自我防御机制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连环套，就是为了把坏从自体和好客体身上切割掉，然后投射出去。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这样的情况，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使用这个连环套。但是关键是你有没有觉知，你在多大程度上知道这是一个游戏。有觉知的人，我们一说这个连环套，他就会发现，哦，我在这么干。而如果没有觉知的人，则会偏执地认为事情就是这样的，我是好的，你是好的，他就是坏的。当然，最糟糕的是，一个人认为整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是好的，所有客体都是坏的。例如，有一位男性企业家，他事业很成功，而他有一位弱弱小小的太太。他来到我的咨询室，前半段时间呢，都是在谈他自己的各种好，到后半段时间呢，才会谈一谈他的问题。他自己也发现了这一点，于是对我说，我总是先来向你分享我的好，然后才谈问题。他能够在事实层面谈问题，但是他对于自己的不愉快体验，特别是自体的虚弱，总是觉知不到，因为他启动了否认的心理机制。作为一个基本活在一元世界当中的男人，他只接受自体的强大，他还在相当程度上停留在全能自恋当中，而任何损害到他自体虚弱感的，他都会否认掉。他为什么会找一位弱弱小小的太太呢？因为他这样就可以把自体虚弱感投射给太太。不过再怎么投射，自体虚弱感其实还是在他自己身上。于是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陷入严重的抑郁当中，再过一段时间后，他才能逐渐好起来。最好的时候觉得自己简直无所不能，无坚不摧。他的这种情况已经被诊断为躁狂抑郁症，这是要接受药物治疗的。而从心理上来讲，对他的治疗一个关键方法是要让他不断地觉知到自体的虚弱，并且不断地体验到当产生自体虚弱感的时候，他不会被死能量所杀死，他还能够将死能量转化为生能量。有多位患有躁狂抑郁症的企业家找我做过咨询，但是谈了一两次之后呢，就不能够进行了，因为他们基本上不能接受我很虚弱 这个事实，他不能够看到自己在玩要你命三板斧。而这位企业家，我们能够探讨他的虚弱，他能够接受自己在玩这个游戏，所以呢，就有了觉知的可能。在最严重的心理问题当中，还存在透明幻觉，就是一个人认为他不用和你沟通就能够断定你是怎么回事儿，他也不用跟你讲，你就能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儿。一旦一个人完全陷入其中，和他沟通就变成不可能了。我们必须要知道，我是我，你是你，我对你的种种判断都是预设，我必须要从你那儿得到佐证，才可能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在我的世界里面是我自己的权威，你在你的世界里，你是你自己的权威，这是沟通的基础，否则就只有投射了。我们再来说否认，布莱克曼称，在一个人现有感知的基础上呢，否认分成四种。第一，本质否认，就是你否认一个明显的事实，例如南京大屠杀是一个经过多方立体作证的事实，而很多日本人仍然否认它的存在。像一个严重酗酒的人，他们会否认自己酗酒，当他们寻求治疗的时候，治疗师需要从一开始就告诉他们，你不仅染上了酒瘾，而且你还否认染上了酒瘾这个事实。第二种否认呢，就是行动上的否认，你用行动来表示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事实不存在。比如美国有一对夫妇，在政府警告说格林纳达岛有好战分子之后，他们还是划船去了那儿，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个事实。结果在看到有武装分子之后，他们才意识到这是真的，然后落荒而逃。第三种否认呢，就是幻想中的否认，你坚持错误的信念来回避让人恐怖的现实。比如这样一个可怕的说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好的一面，虽然他强暴并杀害了一个5岁的小女孩，但他还是可以被拯救的。第四种就是言语上的否认，你的确干过一些错事儿，但是你不在言语上承认，而是用一些狡辩式的说法来否认你所做的事情的可怕。很多家暴的男性就是如此，他们会在言语上拒绝承认我严重攻击了我太太的身体，而换成一个轻很多的说法，就是我干了一件蠢事，就好像他们在言语上这样说就可以否认他们家暴这件事真实的存在过一样。当一个人启动要你命三板斧的时候，因为否认了自己的坏，并且极力想要把它投射到别人身上，很容易会对关系构成巨大的破坏，让别人远离他。但是他又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而会继续使用这个连环套，因此会让他的世界陷入到恶性循环，最终真的可能要别人的命或者要自己的命。对于这样的人来说，要他们承认自己的坏，并且看到自己使用了否认的心理机制就非常重要。太多时候，这不是咨询师可以做到的，而是法律和司法机关等强力部门的工作。我们到底在防御些什么？之前我们讲到过，经典的说法是我们在防御不愉快的情感，而这可以有三种：焦虑、抑郁和愤怒。而我的理解则是我们在防御自体的虚弱和关系当中的恨，而这些呢，都指向了死能量和毁灭。防御自体的虚弱是担心自体被死能量毁灭，而防御关系中的恨是担心客体被死能量所毁灭。焦虑呢，是担心毁灭将发生，抑郁呢，是觉得自己制造了毁灭，而愤怒则是想要去毁灭。这涉及到两个最基本的自我防御机制，就是向外投射和向内内射。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一切感知都是自己内心的投射，至于内射，就是向内的内射。布莱克曼呢给出的定义是，你形成一个他人的影像，也就是外部世界的客体在你的内在心灵当中形成了一个意象。可以说，投射是你将内在心灵展现到外部世界的屏幕上，而内射呢，是外部世界的存在被你吸纳到了内在的心灵当中。投射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投射坏，因为好在我们的内在心灵当中能够处理，而坏呢，一开始我们处理不了，所以要把它投射出去。并且在最原始的投射当中，一个人会难以意识到这是内在心灵的投射，而会认为坏就是 的的确确的存在于外部客体上，而不是存在于自己的内在心灵当中的。投射和内射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内在心灵和外部世界的交互作用过程。布莱克曼呢，在书里面分享过一个关于投射的例子。有一位女士说，她认为上司在生她的气，具体的事情呢，是上司要她立刻弄好一份备忘录，可是她事情太多，没有及时完成，拖延了时间。虽然上司没有对她表达不满，可是她一晚上都没有睡着，因为她担心她的上司生气了。可是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是这位女士才是那个生气的人。她认为上司明明知道她事情多，还给她安排了新的工作，而且还要求她马上完成，这让她非常的愤怒。可是她认为愤怒的情绪是坏的，于是把这个情绪投射给了她自己的上司。布莱克曼对这个事例的讲述就是到这儿，而我可以补充的是，通常这种案例当中，来访者的感知放到其原生家庭当中是合理的。例如，这位女士的父母可能会这样过度的使用她，并且当她没有及时完成的时候，她会很生气。同时呢，这位女士也的确会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愤怒，因为她的愤怒在她的原生家庭当中常常是不被允许的。可以说，这位女士有一对内在的苛刻且容易愤怒的父母，而这呢，就是她内设了自己父母形象的结果。在和上司关系当中，她把这个内在形象投射给了自己的上司。这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上司的确是一个苛刻而且容易愤怒的人，这样就验证了她的内在感知，于是她的生命就出现了一次循环，权威都是苛刻的。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上司没有愤怒，而他其实看到了这个真相。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个相对宽容的上司形象再一次内射到了他的心灵当中，于是他的内在关系模式就得到了修正。生命最初，投射和内射都容易发生，但一旦你形成了一个稳固的自我，内射就会变得不容易了。向外投射坏的时候容易发生切割，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自己身上没有这一份坏，而这样的坏只存在于外部世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容易发生分裂和否认。内向内射的时候容易发生的是认同，我们认同了一个东西，然后才能把它吸纳到自己的心灵当中。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我们下一期的分享。